告白，作者凑佳苗，演播晶晶，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七集。
为了弄清艾美死亡的真相，我把 A 叫到了化学实验室。当时我深感自责，难道我现在真的不能为孩子做些什么吗？化学实验室正是激起我这个念头的场所。放学后，其实是由于缩短了上课时间，中午就放学了。我把小棉兔绒布挎包递给若无其事地来到实验室的 A， 学着他作案时对女儿说话的口气说：“里面有好东西，打开来看看。”A 当然不会去碰它，太遗憾了。我白白做了这个具有相当于改良电击枪威力的东西了。就是这么回事儿，这种东西只要稍微学习一下，谁都能做出来，是不是真的去做，则要看每个人的道德观了。看来他终于明白了，察觉到了我为什么叫他来。哎，仿佛在等着一天的到来一样，得意洋洋地说起真相来。那个钱包，果然是 A 所说的行刑机器。哎，先把做出来的杰作，再看录像的同学圈子里做实验。好厉害，虽然得到大家这样的赞美，但对于这种不过是吓人暗香程度的反应， A 觉得不过瘾。这些家伙理解不了我的本事，那我给能够理解我的家伙瞧瞧。于是他就拿着那玩意来找我了。我的反应让 A 很满意，但是 A 误会我了，因为我觉得危险的并不是钱包，而是 A 的道德观。认定危险等于钱包的 A， 确信这样吓了我一下，就能够让大家知道行刑机器有多了不起，甚至是临走的时候还故意说挑衅的话来刺激我。然而出乎 A 的意料，大惊小怪的最终只有我一个人。于是 A 思考起来，即便在网站上公开钱包，看的人也都是些不识货的家伙，既然如此，就要给能识货的家伙们看一看。于是他参加了全国中学生科技展，评审员中虽然也有科幻小说作家，但不知为什么大部分都是理工学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在公开场合被名人指出作品具有危险性，让人们了解行刑机器，而自己会成为危险人物而备受瞩目，爱就是这么盘算的。但是如果钱包在初选阶段就被当作危险品遭到淘汰的话，可就惨了。为此他写报告时就下了番功夫，让人感觉到一种充满了孩子气的稚气的正义感，或许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一直到最后， A 都被评价为身心健康的中学生。在全国大赛的赛场上，连时常上电视的益智猜谜节目的著名大学教授都称赞他：“你真不简单啊，我都做不出这样的东西来。”这是由于在众多借助机器人辅助功能类的作品中，这个钱包着眼于防盗对策，而自身具有防盗功能，并非依靠嗡鸣警报器等等，这是对其创意的肯定。但是 A 误以为是对自己的技术与才能的高度评价，因此可见他还是个孩子。 A 并没有被视为危险人物，还接受了本地报纸的访问。他踌躇满志地说：“虽然跟预期有点不一样，但我也知足了。”
看着高兴地接受采访的 A， 我也放下心来。
我心想，看来这孩子只是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而已，如果今后继续这样把精力投入到积极方面的话就好了。我天真的以为一切问题终于都解决了，我为他这事儿可没少操心。
暑假过半，本地报纸大幅刊登有关 A 的报道的当天，占了整版篇幅的新闻就是 T 市一家五口灭门案，而后的电视和杂志上全都在谈论这个案子。第二学期开学后， A 没有受到全校大会的表扬，也没有人提到 A 上报纸或是被知名大学教授称赞的事儿。大家的话题清一色是露娜西事件，因为做了好事被表扬，哪儿有人会注意呢？ 露娜西有什么了不起的？她使用了氰化钾，那不就是用现成的东西杀人吗？要是我的话，连杀人工具都会自己做，那样一来，大家就会更注意我了。
该案闹得越是沸沸扬扬， A 的嫉妒心就越是膨胀起来，于是 A 开始埋头制作新型机器。
B 从刚入学的时候就是个很招人喜欢的孩子，性情也很温和，果然是个在双亲和两个年龄相差很大的姐姐的关爱呵护下幸福成长的孩子。我跟 A 谈完以后，就打电话给已经回家的 B， 叫他到学校的泳池来。想必这个敏感的地点让 B 察觉到我的用意了，他不肯出来，让我去他家。傍晚的时候，我就去了 B 的家。 B 问我，
阮妈妈也在旁边可以吗？
我突然去家庭访问， B 的母亲显得不知所措，可见他毫不知情。我同意了 B 的要求后，他就在母亲的陪伴下开始讲述自开学以来发生的种种事情。B 一入学就立即加入了网球社，大概是想要进行某种运动，感觉打网球显得很酷。可是加入社团之后发现，从小学就开始打网球的学生一到五月就上了球场，而上了中学才开始打球的人老是在练基本功，到了五月连网球拍都拿不上。虽说 B 就属于后者，但新团员半数以上都跟自己一样，所以他也不怎么介意。进入六月后，终于可以拿球拍练习了。上学或放学时，他都拎着网球拍袋子，觉得自己还挺帅的。暑假开始后，教练户仓老师公布了分组练习表，有强化攻击组、强化防守组等等，B 分在了强化体力组，其他组都是六个人， B 这个组却只有三个人。而且其中的 D 同学是早已不来参加社团活动的幽灵成员，另外一个人则是绰号凯西的瘦小苍白的 E 同学。 B 每天的训练只是和凯西一起绕着学校跑步， B 并不觉得自己的体能比其他组的成员差很多，对此甚为不满。有一天参加别的社团活动的同班女同学问他，
B 同学不是网球社的吗？为什么跑步呢？
这对 B 而言太丢脸了，一气之下就要求护仓老师把他换到其他组。老师问他，
你是不喜欢跑步，还是不喜欢被别人看见跟凯西一起跑步呀？
当然是因为后者，但是 B 说不出。老师对沉默不语的 B 严厉地说，
老师在意别人的眼光是无法提高的，分组练习还有一个星期，坚持到底吧。
但是第二天 B 就让母亲打电话退出了网球社，去上补习班了。那是一个位于市中心的以热心辅导出名的补习班。第二学期开学后，原本成绩一般的 B 成绩快速提升，期中考试的平均分数比第一学期高了将近15分。在按成绩分班的补习班里，一开始是分在倒数第二的一班，两个月后就升上了 B 班。刚入学的时候，成绩跟 B 差不多的 F 同学从11月起和 B 上了同一个补习班。 F 同学一开始分在 D 班，青春期的特征就是学业、运动或是艺术之类的才能会突飞猛进，只要努力就会有成果，这样越来越有自信就会更加努力。也有很多人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但是就像有名的运动员也有低潮期一样，才能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遇到瓶颈。其实从此时开始才是胜负的关键。有的人认为自己的能力也就到了头，从而直线下降，有的人没有成绩也不焦急，继续努力保持现状。有的人把现在看作需要加把劲儿的时候，努力地突破瓶颈，更上一层楼。我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时候，考试前常会有家长说，这孩子只要努力就没问题。可是大部分的这孩子是在这个关卡直线下降的同学，因为他们并非只要努力就没问题，而是不够努力。 B 也是第一次来到了这样的转折点。放寒假后， B 的成绩开始原地踏步，并且出现了下滑的趋势。即使成绩单稍微好了一点，可是新年假期新一服马上就会落后的。新年过后，第三学期刚开始，如同电视广告上看到的那样， B 在全班同学的面前受到了补习班老师的严厉训斥。就算成绩有些下滑，也没有必要在全班同学面前训斥他。 B 的心情坏到家了，但是还有更让他不爽的事儿， B 仍旧留在 B 班， F 同学却升入了 A 班。满肚子气的 B 在补习班下课之后也不回家，去了游乐场。由于过年刚刚得到压岁钱，钱包鼓鼓的，打电玩入迷的 B 突然发现自己被一群高中生包围了，要抢走他的钱包。 B 拼命抵抗，就在被围殴的千钧一发之际，被巡查的校外辅导警察发现救了下来。当时已经过了晚上11点，警察打电话到我家，我就直接打电话给护舱老师了。 B 看见来接自己的不是班主任，而是不愿意见到的护舱老师，很受刺激，就问
为什么森口老师没来。
护舱老师说没办法，她是女老师。而 B 就误解为我被家庭拖累，她觉得反正这种单亲妈妈老师会把自己的孩子看得比班上的学生更重要。
你被补习班的老师说了几句就这么赌气胡来吗？你这样总是在意别人的眼光，稍微一爱说就闹别扭，进入社会以后会吃更大的苦头的。
胡藏老师开车送 B 回家的时候这样开导他，尽管 B 说了些言语暴力让我很受伤这样的天真的话，但我很佩服胡藏老师，他并非只是在训斥学生，而是很细致地观察学生。 B 讲到了这里为止，他母亲在旁边不知说了多少次真可怜。我心想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不过做父母的能有这么个可以任性宠爱的孩子真是令人羡慕。 B 虽然是受害者，但是 S 中学的校规禁止学生出入电玩游乐场， B 因违反校规受到了处分，是每天放学后打扫游泳池畔和更衣室各一小时，时间一周。
告白，作者凑佳苗，演播晶晶，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